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满足，让你感到快乐呢？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小确幸，觉得今天呢吃到好吃的东西啦，或者是买到喜欢的东西，或是跟好朋友相聚，觉得很满足很快乐。但是这些都很短暂呢、又或者有人呢这一生追求功成名就，或是财富地位，这些也能够带来一些满足，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有时也会感到自己其实并不是那么真正的满足，而且总是永远有达不到的目标，好还要再更好，富有还要再更富有，或者是人生呢，总是有一些自己想要得到却得不到的。我很羡慕有一些人，他看起来虽然好像拥有的很少，但是他却散发出一种满足的喜乐。而在圣经当中也这样告诉我们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当我们能够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并且我们更多的去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满足的喜乐。神愿你能够经历这种世界所夺不去的，而且呢是不因着拥有多少而能够真正的满足的喜乐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魏斯洛夫所写，祖文瑞所翻译的《歇一歇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满足的喜乐，经文在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十六篇十一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歇一歇》。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其中说道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满足的喜乐，这节经文所应许的不仅是喜乐，而是满足的喜乐，这乃是在主的面前可以得着的。为什么在主的面前可以得着呢？因为罪被带到主的面前，在主的亮光之中，罪就消失了。罪既消失，我就得到连续。罪是我最大的不幸，是我痛苦的原因，连续则是我的喜乐，我的救恩。当主的荣光照耀我，赐平安给我，我不应当喜乐吗？我这个罪人竟能站在主的面前，我不应当有满足的喜乐吗？在主的面前，我一切的需要，一切的忧愁，一切痛苦和不幸的原因都显露出来了。主慈爱的眼看透这一切，主有赦罪的恩典，他了解 安慰、帮助、扶持我。当我忧伤之时，他向我显出笑容；当我灰心失望之时，他赐给我勇气；当我偏离正路之时，他警告我；当我疑惧之时，他赐我信心。他总是为我的好处着想。是的，在主的面前，我有满足的喜乐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在你面前，在你的荣光照耀之下，一切罪恶都无法隐藏，一切忧愁与痛苦你都明白。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在你面前有永远满足的喜乐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歇一歇》。下面来听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遇见你》。你是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杰瑞·希哲牧师所写，刘美金姐妹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十五章《与吊诡共存》第二个部分。在第一个部分，作者提醒我们，神已经有明显的旨意来告诉我们，那就是一个正确基本的方向，我们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今天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看到的是神隐秘的旨意，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了解神的旨意有第二种方式，那个旨意不只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，它也向我们隐藏。隐秘的旨意既神奇又惊骇，就像海洋一样深不可测，充满惊奇与危险。神隐秘的旨意包含他掌管全宇宙的主权，从这个角度而言，每一件发生的事都是神的旨意，因为神以他的同在掌管全部历史。他创造时间和物质世界，适合所有受造物生存，他自己却远超越时间和物质世界的限制。有一天，神会把我们所知的历史带进一个荣耀的结局，同时完全改变物质的世界，然后他会显明对宇宙的掌管何等完全，而且始终都是那么完全。神的旨意隐秘，因为在任何被赋予的时刻，我们无法理解他如何工作以实现他永恒的目的。神从起初看见最后，同时掌管每一方面。然而，我们的视野有所限制，因为我们置身在故事当中。当故事渐次铺叙，我们便开始经历，从我们的观点仅仅看到较大画面的一小部分。我们可以用信心相信神掌管一切，但我们可能不完全明白他如何掌管。因此，我们被呼召信靠他至高无上的主权，相信他会完成荣耀的目的。撒勒爵注意到神明显的旨意与隐秘的旨意之间的差异，或者他称之为神宣告的旨意与神的美意。关于前者，撒勒爵指出神的旨意清晰可见，圣经宣告他呼召我们相信的真理，我们将会得到的祝福，如果我们顺服的生活所能避免的惩罚，我们应该设定的优先顺序，以及我们必须遵守的诫命。我们明白这些原则，因为神宣告并向我们显明，他定义并期望我们相信、盼望、敬畏、真爱与实行全部的真理。神宣告的旨意唯独表达他的渴望，以至于人有可能顺服或违逆。换句话说，人拥有自由选择他们是否要实行神的旨意。撒勒爵说，那就是为什么当神希望我们遵循他宣告的旨意时，他恳求、鼓舞、驱策、激励，等待我们共进退。然而，当他允许我们违逆他的旨意时，他留予我们自行计划，自由取悦我们自己。撒勒爵相信，神的旨意也是既神奇又隐秘。除非借由神的旨意，否则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借由肯定或许可的旨意，这个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，唯有透过结果显明出来。当这些事件发生时，我们看出那是神所预定与计划。撒勒爵指出，我们时常在苦难中经历神隐秘的旨意， 愿意相信并透过苦难爱神，表达爱的最高境界。信心显示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给神那无法测度的旨意。其实我们对于苦难为什么发生，以及神定义透过我们的苦难所要成就的事，缺乏清楚的了解。撒勒爵教导神的追随者，当他们敞开胸怀为神所用并接受管教时，要在神的面前操练公正无私的爱心和信心。撒勒爵说，公正无私之人的心就像神手中的蜡，准备烙下永恒旨意的每一个印记。这样的心明白没有所谓个人的喜好，心中同样做好任何的准备，目标就是实行神的旨意。这样的心并非被神所渴望的事物吸引，而是纯粹被神渴望那些事物的旨意所吸引。神行使主权，掌管历史，这个想法似乎令人困惑又纷扰。如果我们接受神隐秘的旨意的想法，肯定神对一切的主权，我们便承担被动与抱持决定论的风险。然而如果我们拒绝神隐秘的旨意这个想法，相信他的能力有限，我们便承担惴惴不安与恐惧战惊的风险。尤其当我们面临艰难的处境时，为了疏解此种显著的张力，每一个基督教团体倾向于往两个极端当中的一方移动。有些信徒捍卫神绝对的主权，仿佛神掌管历史的方式和孩子玩军队游戏如出一辙，乃是事先决定哪一边会赢。以这样的典型运作，神没有遵循任何规则，也没有提供任何线索，他的行动没有说明任何模式。当他掌管人类的事物，他几乎根据天马行空的想法运作，人类似乎没有能力改变神掌管的主权，神成就他决定的一切。人所想或所愿都无关宏旨，他们是神掌管的目标，不是能够影响神的主体。因此如果任何人即将得救，那是因为神决定拯救他；如果有人生病死亡，那是因为神预定那个死亡。这个观点清楚地证实神拥有主权的想法，但是这个观点让神看似卑鄙又操纵，同样剥夺基督徒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任的动机。事实上，责任的观念变得毫无意义，甚至负责任的决定是神拥有掌控权的宣示。如果我们这么做，那是因为神事先如此预定，人必须像设定程式的机器人，实行从神而来的命令。其他基督徒指出，神的主权借着人的自由而受到限制，神只能影响历史，因为历史本身也受制于人的影响，因此人的自由将限制加在神身上。起初神选择创造人类为自由的代理人，他们现在可以自由做抉择，这些抉择反过来影响神，然后神以他自己的行动回应人的抉择。因此神与他的受造物互动，但是他并不掌控。依据这个观点，未来不仅未知且不可知，未来涵盖无限的可能，最终所发生的不只端赖于神成就的事，也端赖于人类决定要做的事。两种观点都暴露问题。第一种观点尚未尘埃落定，因为它暗指神的主权剥夺我们的自由，将我们贬降为棋盘上的兵卒，神的旨意成为决定论的同义词。第二种观点也衍生问题，因为它隐含神软弱又无知的想法，它似乎极为无助，它是历史之内运行的一股力量，不是掌管历史的超越大能。同时相信这两种观点是可能的吗？我和吊诡共存感到坦然自在，这是我的个性和信念使然。然而许多人相信两种似乎各自独立却根本不同的事实，因为其间明显的不一致而深受困扰。我相信只要我们认清矛盾与吊诡之间的差异，就可以为基督教的吊诡提出正面的申辩。矛盾指的是两种 互相冲突的陈述。一种陈述可能正确，或者可能错误，但不可能两种都正确。如果我说外面下着倾盆大雨，我的女儿说天空万里无云，那么我们当中有一个，或者我们两个都没有说实话，我们的陈述互相矛盾。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冲突时常被视为矛盾，两者皆不可能正确，因为他们互相排斥，彼此互相抵消。他们果真如此吗？或许他们不是矛盾，而是吊诡。吊诡包含两种表面似乎矛盾的陈述，事实上在更深入的层面，两种同时都正确。在科学上，牛顿对世界的观点不允许吊诡，每样事物根据不会自相矛盾的物理定律运作。但是爱因斯坦确实允许吊诡，根据他的看法，人类能够在两个层面的现实运作。在人的经验这个层面，时间和质量似乎是绝对的，在另一个层面，时间和质量是相对的，两者似乎矛盾，其实只是吊诡，完全是观点而定。神的主权在两个实际的层面上运作，与人的自由并没有相互矛盾，犹有甚者，它包含人的自由，就像一个圆包含里面的一条线。我所知道解释此种吊诡最好的比喻由路易斯提出，他使用写作小说的例子说明他的看法。小说家站在小说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外，他由始至终知道全部的情节。身为作家，他超越情节，如果他愿意，他可以把最后一章写在最前面，第一章写在最后面。他可以把人物放在他想要的任何地方，山区、荒芜的小岛或纽约市。当他仍然坐在明尼亚波利斯位于明尼苏达州的书桌前，当他写悲剧的篇章时，他可以大笑，或者当他写喜剧的篇章时，他可以哭泣，因为他知道小说最终的结局。另一方面，书中的人物却受限于小说的时间与空间范围。假定他们是可以行动、思考与感觉的真实人物，当小说在笔下展开，他们经历这个故事，因为他们是故事的一部分。他们不是创造者，乃是受造者。他们回应环境，做出真实的抉择，投入情节的铺叙，但唯有作者决定一切。就这个论点而言，小说家似乎拥有全能，他的主权与掌控完整而彻底。他设计情节，发明人物，然后将这一切全部写在笔下。他是拥有自由的那一位，他随心所欲驾驭自由。人物可能认为他们自由，但即使自由的感觉都是借由作者赋予他们的。他们的自由起因于小说家的想象力，那并非真正的自由，只有作者拥有真正的自由。但是作者拥有终极全能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。首先，小说家本身谈论创作那些发展自己人生的人物，小说家逐渐明白他们是人，他们也谈论不可避免的情节，仿佛人物本身亲口告诉小说家必须写的内容。由于人物的个性与抉择使然，情节几乎必须以特定的方式发生，人物变得真实，某些东西逐渐与作者的心思分离。进一步来说，假使小说家决定自己融入故事呢，那么他不仅成为故事的作者，也成为故事里的人物，这似乎极不协调，但却是有可能发生。假设小说家同时在两个层面经历现实，身为作者，他了解小说全貌并完全掌控，但是身为人物，他变成情节的一部分，体验小说是渐次铺展开来的故事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几位习哲牧师所写，刘美金姐妹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下面来听这首诗歌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》。
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
从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五章与吊诡共存第二个部分，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道成肉身的吊诡，不要错过了。聊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愿走在你之一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